欢迎收听 UDN Global 转角国际重磅广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UDN Global 转角国际重磅广播，我是编辑七号。我们今天要聊一个题目，如果一个青少年爱上了纳粹，认同希特勒，那我们应该要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或者该如何去反应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出自转角国际的一位读者啊，听友，那他在教育现场里面呢，刚好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那现在一个高中生啊，那他就表示对于希特勒还有纳粹党，不管是思想上面、行为上面的认同。那也许我们周遭的人会觉得说，哎，那这可能就是一个，哎，高中生刚好在一个青春期啊，反叛期，那难免会喜欢这种看起来好像酷酷的啊，好像反主流的东西哦。不过从这一个案例来看呢，似乎当事人甚至已经到认同大屠杀，啊，认同纳粹残害犹太人的这样的历史。那作为第一线的教育者，该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或者是家长，或者是周遭的朋友，我们会作何反应呢？当然也很好奇的是，什么样的因素会导致这样的现象发生？这样的一个青少年是什么样的原因之下，他会变成爱上纳粹，爱上希特勒呢？好，那这是我们今天会讨论的题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访问两位来宾，一位是在北部的高中担任第二外语教师的魏老师。那魏老师自己就是德文专业，本身也是在高中担任德语的教师。另外一位是板桥高中的历史科教师黄慧珍老师。那我们今天访问的两位老师呢，他们分别都在教育现场，其实都有看过类似的案例，那而且也不是唯一一个，过去呢都有若干这样的学生出现哦。那么反过来说，这样的现象，我们真的需要很担心吗？又或者这样的现象背后，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好，另外这边也跟听友说明一下哦，我们在访问黄慧珍老师的时候呢，因为受限于访问的环境的关系，所以声音档的后面呢，会有一些比较空的声音，那这边要请大家见谅。那黄老师的访问呢，是由我们的编辑赖云所进行的，所以等一下在音档当中，你很会听到另外一个这个问问题的声音哦，啊，那个就是编辑赖云。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针对两位老师哦，在教育的现场哦，有没有看过类似的案例，我们来分享一下各自的经验以及延伸的看法。高中教授第二外语，那主要就是担任德文课的老师哦。那我们欢迎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七号好。
那因为老师其实教学现场面对到就是中学生嘛。
对，就是高中高一高二的学生。
对，那在先前其实有跟老师简单聊过，就老师的教学经验里面，其实也有发现自己的课堂上面德文课其实也有发生有学生，哎，可能就有透露出一种我对希特勒或对纳粹的崇拜。
对，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
对，就是差不多每两个学期吧，可能会出现一两位。对，
每两个学期，每两个学期差不多就是一年，差不多是每年都会有。
对，但是他的程度可能不是那么激烈的，可能还会透露出一点好感这样。
好，我说可以聊一下他们具体表现出来是什么样，让你觉得说，哎，这个同学好像对纳粹、对德国有兴趣。
他们比较少同学是一上来就会直接很清楚的表明说我喜欢纳粹，我喜欢希特勒这样。其实这个是比较少的，大多都是可能他在我们群组里面贴一些跟纳粹跟希特勒相关的梗图啊，一些迷因图，或者是上课的时候可能讲到相关话题，他会透露出一点就 这种迹象。那我有看到真的比较像，真的比较像是一个支持者的，就是有学生他买了德国的德文的精装的原文书，是那个希特勒那一本《我的奋斗》。那我看到的时候其实就很惊讶，因为首先这个东西它一定是特别去买的，是从海外买的，然后这种原文书呢都很贵，我看那一本至少要800要破千加运费的话。再来就是他又看不懂，因为他是全德文的嘛，那以初学者来说他是绝对看不懂的，所以我就问说你怎么会有这一本，就是先跟他开个话题这样。然后学生就说因为这是神作，所以他买了这样，他要拥有这本书。那时候当下就觉得还蛮错愕的，也在想说那我该怎么办呢。
他买的那个精装版的《我的奋斗》啊，是后来出的那个有注释的版本吗？
我有翻看了一下，我觉得应该是，但是好像也主要就是现在在贩售好像也是那个版本。
对对对，如果是那个就是现在通行的版本，应该就是有包含必须要给下注释的，要去解释那个内容的版本。
对对对，没错。
那后来你有看见比如说他还有在读这本书或者怎么样？
我猜想就是以他现在的德文能力应该是没有办法阅读的。
嗯，
是啊。那他至于他会不会透过其他方式去了解里面的内容，我觉得就不一定了，因为现在 YouTube 上也有一些影片，可能他是对希特勒这个人或者是说他的生平去做一个比较简短的介绍，那也许他会透过其他方式来吸取这些资讯，就不会是透过他这一本原文书。但是这个书就是也是他的一个崇拜的心情的象征吧，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
你刚刚讲到说有同学他会讲一些那个迷因啊、梗图啊，
对，
我大概都可以猜想到是哪些图，因为
对对对，
有关于纳粹跟希特勒的梗图非常多。那
对对，
有一些是所谓的地狱梗嘛，比如说什么什么得意的一天啊，
得意的一天，对，这个有，
对对啊，然后什么真有你的啊。
啊、对，
犹改成犹太人的犹嘛，会有各种比较那个尤其是会涉及到二战屠杀历史的那种地狱梗。
对，还有就是因为有一部电影不是很有名吗？就是那个叫什么《帝国崛起》
啊，那个奈那个，
对对对，然后里面那位演员他应该是瑞士人，我没记错的话，然后Bruno Ganz。对，然后他的片段就常常被拿来做二次创作啊之类，其实所以学生对这个画面影像画面也很熟悉。
我不得不说那个影片大概从我大学、啊、到现在都能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经典了。但是如果照这样听起来，我自己从这个描述来看的话，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啊，就还蛮普通的这种高中生会出现的玩笑。那如果我是同学，我可能就不会那么在意，觉得哎还好吧，这个长大之后就好多了，或者就是一个黑色玩笑这样子。
对啊，其实同学之间大部分也是这个态度，就是觉得说只是在开玩笑而已，他们也知道说实际上的历史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样，可是就是情不自禁的会想要开一点玩笑吧，
开点玩笑这样子。
对，
这种现象你会觉得忧心吗？或作为你作为老师，你怎么看这样的、哦、现在班上有这样的学生？
我觉得因为我是德文系出身的，然后我们在大学还有到研究所的过程中其实都一直在怎么讲，其实都一直在留意培养这个方面的意识，我们会看很多课外的资料，是关于一战、二战，然后纳粹党的一些行径跟他的做的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当然遇到这种情况，那个雷达就会竖起来，指针会竖起来，就会觉得说，哎，我要注意他到底是不是这样。可是就像齐浩刚刚说的，大部分学生其实他没有真的不是真的有那个意思， 那因为我们在课堂除了语言学习之外，还会带差不多一半一半吧，一半是语言，然后一半是文化方面的教授，所以在这个文化方面通常也都会一点一滴的去稍微带一些资料，让他们大概了解一下二战纳粹的崛起的背景这样。
好，那么下一位访问的呢是板桥高中历史科的教师黄慧珍老师。
我每一年都会碰到这样的学生啊，我教了25年的书，每一年都有，但只是说他表现的有没有很积极而已啊。我曾经有碰过学生，他在网络上面，在以前网络买东西还不那么方便的时候，他透过到美国网购整套的二战时期的德军的制服，从钢盔到军靴统统都有啊。然后在他认为重要的日子当中，他就穿着整套的军服在街上走啊。只是以前没有像现在网络这么快速，大家都拍照上传这样子而已啊。对，然后因为什么？因为纳粹军装好看啊。我现在先讲一下哈，那个为什么国那个我们说纳粹党，其实在社会科学当中的政治学当中的分类，它是属于极右派的，我们称它法西斯政党。因为法西斯最早是意大利成立的，就是有一样这样子，就是特别强调领袖崇拜，然后全部集中权力在一个国家领袖身上的这种。特别强调自己民族伟大的这种政权，其实在1922年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所建立的法西斯政党。然后那个希特勒1933年透过德国人民投票又取得权力之后，他慢慢他把这一套系统，他把这一套全部都照搬到纳粹的那个他本来就照搬这一套的想法到他自己组建的纳粹党，然后到1933年纳粹成为德国的执政党之后，整个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所有的行政的作为全部都用到这个德国的这个政治上面去。好，那我要讲在1927年，就是1922年，墨索里尼已经上台5年后，当时的国民党的中常会他就已经有委员提案说，我们要学习墨索里尼的政党，墨索里尼的政党统治的非常有效率，非常值得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学习。当时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叫叶楚昌，他是一位法学家，他就提案说，我们要翻译整本的墨索里尼传，然后要求党员同志一起来读书会，一起来研习。然后呢，包括法西斯政党的所有的一些政策，他们能学的时候尽量学。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执政的时候，他就很看重这一套啊，所以他们学习了很多，比如说我们讲什么纳粹会有什么东西，纳粹非常崇拜统一一致性的服装，就是我们的制服。然后呢，纳粹的制服常常是军装，早期台湾的学生的制服全部都是军服啊。对，所以老实讲，我说这一些东西其实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啊，我们到今天都还很爱穿制服啊。那更不要讲我们学校里头的这个什么朝会、司令台，学校里面有教官等等这样的设置，全部都是纳粹照搬的啊。甚至中华民国各个城市里面的地名，就是模仿法西斯党，他们把意大利整个国家的地图套在马路上面。那台湾也是啊，我们新台北市的地理位置，什么塔城街，什么开封街、汉口街，把中国地图套在台北市的地图上面，这个都是法西斯政党的作为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自己本身过去的历史爬梳的清楚，转型正义做好的话，永远都会有占有纳粹扮装事件。我们只谴责学生没有用，对于纳粹，对于极右派的这个效忠领袖放在国家之前的这样子的服从的思想，最严重的不是现在的青少年啊，就是跟我年龄相仿的受过去党国威权体制教育长大的老师跟家长，还有媒体主管。所以我对学生那个崇拜纳粹我很难过，但是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我们在转型正义做的太少了。我们到今天教育部都还不敢公开的说我们其实不需要制服，我们可以让学校让学生自由的穿着，就 虽然已经所谓法禁什么服役卡解禁了，可是事实上教育部从来都还不敢讲我们要开放，我们其实可以不需要穿制服，因为我们社会太习惯这个，会很害怕万一一旦没有制服，学生就会穿泳装比基尼什么什么各种奇怪的衣服来上学啊。这样的思考就是在过去的时间被禁锢太久了。
对啊，像这样还有一点就是，像是建中、北一女、中山女高那一类有名的学校，还会说我这么努力考上，就是有这个漂亮制服，大家一看就知道我是名校。
对啊，没错。可是学生很少去思考他们的制服怎么演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的，以及制服那个叫 uniform， 为什么要 uni 的这个概念是没有认真去思考的，甚至在很多学校服役开放了，然后解禁的时候，学生还要自己去全班做统一的班服。做社团的统一的社服，然后做这个我们几个好朋友，我们统一的我们的队服之类的。那我不是说统一的衣服就一定不对，而是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去思考，为什么人们需要强制被强制穿着统一的衣服？我们从来没有去思考这个统一是为了什么。那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觉得，那对啊，比起那个纳粹，我们的中华那个我那个纳粹的军服真的好好看呐、啊。他如果是军装控的话，他为什么不能用纳粹的制服？如果我们只是从纠正学生啊，你看纳粹很邪恶啊什么，学生就觉得干我什么事？他军服很漂亮，我只是喜欢他的军服，这样有不对吗？可是正是这样子不思考，然后从众的心理培养出了纳粹跟法西斯这样的政党出来，造成人类的悲剧嘛。所以看到厄兰讲的纳粹的邪恶在哪里，那些一个个的纳粹的军人，那一个个纳粹执行那个毁灭营的大屠杀的那些军官，私底下一个个的来看都是很有品位的，可能是文学家，可能是学者，可能是很好的军事战略专家，是家里头是好爸爸好妈妈好老公，他们每一个个人都非常优秀，还尽忠职守啊。可是为什么这些看似很好的人，很有教养的人，却犯下了这样的惊天大罪，然后危害整个世界？这个才是我们要去带领学生去深度思考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把焦点放在啊那些衣服你不肯碰啊，那些首饰你不能碰啊，那事实上只是流于肤浅的表面，然后那个其实还是汉娜·厄兰讲的纳粹的惊天罪行来自于人们不思考。
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其实也想要讨论的是，那当我们生活周遭或者你听到这样的案例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应对，或者就教师的立场，就家长的立场，我们可以怎么样对待这位学生？也许有的人会想，那我就告诉他历史的真相，或者是我就尽可能的拿各种证据来驳倒他。不过这样的做法是不是真的有用，或者真的合适用在学生身上吗？这个也许可以值得来反思哦。可是如果比如说会有家长，他对这个事情如果感到忧心的话，或者就其他周边的人啊，长辈，讲我们好像也不算长辈啦，就是我们其他成年人看到这个状况，可能会有点担忧说，哇，那小孩将来会不会真的变成一个极端分子？那对于这种忧心，你自己会有什么建议或看法吗？
就是其实我很能理解这种担忧，因为我自己常常也是蛮担忧的，就是要去看说学生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然后因为就是这个主题吧，纳粹跟希特勒这个又是像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民音图一些梗图，它又是这种传播力非常强，很容易让人吸收。那这个东西其实就跟纳粹它本身的一些手段跟性质有关，就是像我自己的老师，就是东吴大学的万教授，他就有写一篇文章说，纳粹德国是运用民音的高手，就是他们当时在做那个宣传的时候，
就那种 propaganda 那种，
对 对, 對 propaganda， 就是会说很多漂亮话，比方说血与土地啊之类，一些很有煽动力很有号召性的一些口号，可是实际上它的内核就是蛮空洞的，就除了它这些漂亮话之外，你 他经不起推敲吧，我应该这么说。你去细想会发现说，所以他的主张跟诉求到底是什么，其实纳粹这方面是一个空白，但是就是他太吸引人了，他所做的一切很大部分都是为了要讨人喜欢，就是赢得他的支持者的心，所以也很容易造成这个流行。那我觉得其实蛮值得注意的，就是说这个流行性它的传播力，它吸引人的程度，就是直到今天还是在吸引我们这个可能这一代的学生，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怕的地方，尤其是因为我现在自己接触到的学生都是高一高二，那齐浩之前说的那一位学生他也是一位高二的学生，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年纪就是会有一种天然的反权威的一个心情在，就是特别是可能他这时期会特别去喜欢一些反英雄的角色啊，可能有一些反派角色这样子，会特别就会对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然后特别是因为现在高中的方针是希望学生还是可以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嘛，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因为这样，在应对这种敏感的主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作为老师或是家长可能要特别去小心，不然的话我觉得学生很容易会有一种背叛感，就是说明明我是被鼓励我可以说出我的想法然后可以独立的去思考的，可是一旦我说出来之后，好像老师或者是家长又突然跟我说你这个不行，这个就是不对，这是错的，我觉得可能要避免一个这样的一个雷区。
第一个我不会用责骂的方式，第二个我会跟他花比较长的时间跟他讨论，再来比较好的第三个比较我有优势的地方在我是一位一名历史老师，所以我的上课要很认真，我不会要去教他背唐虞夏商周什么秦汉魏晋这样子的历史年代表，我会很重视把现代的视野放进古代历史的探讨跟研读当中，去深思在什么样的时代为什么人们做那样的选择，那个思考点是什么，然后对后面的影响是什么。 我努力的让我的历史课成为一个思辨型的课程，然后透过思辨学生去思考之后才会想到是纳粹的那个扮装事实上是对于过去遭受到纳粹残害的人极大的污蔑以及对人类的不尊重。同时如果有机会我的学生如果有机会上到我高二我们教世界史的时候，一般人都认为说纳粹他屠杀犹太人是因为就是他是战争上的罪行，其实是不是的。纳粹屠杀的犹太人是德国的德意志这个国家的公民，那犹太人是缴税给德国，然后那个甚至在必要义务的时候需要去为德国服兵役的德国公民，他不是战争的罪行，是跟日本人在侵略中国的战争当中屠杀中国人民是不一样的罪行，虽然都一样可恶，但是他的罪行是不一样的。那学生他做纳粹扮装的时候，他很容易想的是我是纳粹所以我怎么样，但是其实以我们的肤色长相跟我们现在的思考逻辑和行为，回到那个时代我们所有人都是纳粹党要消灭的人。如果学生了解了这一点之后，他就不会觉得纳粹扮装有任何好玩跟有值得可以做的事情，因为他以为他自己是纳粹党，可是其实以我们的肤色黄皮肤黑头发蓝眼珠，然后呢支持多元性别观念，然后呢可能不具有他所这个纳粹党所宣称的雅利安的那个传统的信仰信念还有血统，我们全部都是要被纳粹屠杀的。纳粹屠杀不是只有犹太人，是所有他认为低端人口不入流的，或是对这个当时的领袖希特勒这个纳粹党里面认为不合乎他国家发展需要的人，他通通都会消灭。所以我常常就有时候我会用开玩笑的学生讲说，你真的确定你去报考你去纳粹会接纳你吗？你一有可能是智能障碍的小孩，在可能还没有上国中的时候就已经被干掉了，被用医疗的这个名义当中已经处死了。 那学生就会觉得哇，原来他们对纳税的了解是非常肤浅的。那也没有错，因为不是学生的错误，因为他们年纪轻，他们从整个媒体和社会这个观念里面得到的纳税都是的了解，其实是非常肤浅的。
我觉得可以鼓励这个学生，如果他表现出对纳粹或是希特勒的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其实可以鼓励他多说一点，让他去建立他自己一个相对完整的一个论述，然后我们就是做一个在旁边先提问跟倾听的角色，就是说，那你为什么会喜欢？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你怎么知道的？你知道哪些事情？因为很多学生可能说，我看了那个《我的奋斗》，但其实这本书是希特勒他自己写的，所以这些东西是以就他怎么说，在他的书里面就是怎么写的，所以这未必是事实。所以我觉得可以先弄清楚说学生他知道了什么，他这个好感是怎么样建立出来的，然后我们再去透过一些善意的提问。
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有去过波兰去看奥斯维辛集中营，然后因为他会把受害者的照片都贴在他们的那个墙面上，然后我也看到很多对就是身体有残疾或者是智能有障碍的人。
对没错，所以对那个所以纳粹党的那个就是屠杀犹太人，他其实一步一步来的，一步一步，最早是罗姆人，就我们所谓的吉普赛人，然后再来是身心障碍的儿童，然后再来可能同性恋者，然后是那个工党的，就是工人领袖、劳工运动参加劳工运动的人，所以包括参加劳工运动，
还有共产
党员。所以我才会跟学员讲说，如果你是那种觉得哦那个血汗劳工，然后我们这个要增加我们的基本收入，我们要抗争跟老板抗争要加薪，不好意思，参与工会的也是纳粹要对付的对象。所以他就是大家都不思考啊，所以他觉得不干我的事，很遥远嘛。可是其实一点都不遥远。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身份，我们现在我刚刚讲的，把我们自己的身份，把我们自己现在所奉行的民主自由的思想放到那个时代，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纳粹要对付的人。你支持纳粹是屠杀自己啊。对啊，这个其实很快，我只要可以花20分钟跟学生好好的讲上课，其实很容易就可以让学生觉得，哇，这个事情是其实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就算我没有办法立刻，小孩子可能年轻人青少年比较叛逆，我没有办法，他就算可能被我这个没有办法还嘴那个反驳我，但是他至少也会开始比较熟练，觉得哇这些事情是不能开玩笑的。那比较难教的是大人啦。对大人，比如说我们很多讨论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如果讨论要发解那个开放服役哈，那个法禁解禁，家长们想的都是更比学生更加奔放的天花乱坠。然后呢，那这些理由其实通常是不太经得起逻辑推敲的，但是家长或者是社会一般的民众更没有时间，更没有力气，也没有意愿去进入理性的分析跟讨论。所以对我来说，这个议题教学生太容易了，但是教社会大众比较难。那比较麻烦的是，学生受社会大众的影响其实更深远的，对，受媒体的影响其实是更深远的。这也是某种程度我自己还蛮挫折的地方，就是很多历史老师或公民老师、学校老师非常认真努力的教了，但是我们及不上一个 KOL 哈网红，然后一个明星或者是一份有意识形态的报纸的一篇胡说八道，我们的影响力没有他们大。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很容易可以有说服他们的，如果他们碰到对的老师，用好的方法来上课来讨论的话，其实很容易可以了解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具备有这么多的家长、媒体，还有够格的教师来做这件事情？这才是我们可能需要讨论的东西。
好，如果回到课堂上，我们回到教育现场的话，当然，如果我们今天的课堂里面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让学生或者甚至是老师自己有更多思辨的可能，更多思辨的机会，那或许这样的问题慢慢可以培养出一些更好的讨论方向。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样的做法当然是很理想，理想上应该要去做，不过在现实执行的话，这个第一线的教师常常也要面临很多教学的压力， 比如说要赶课啊，面对考试的压力啊，那进度交不完啊，那当然这个又涉及到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啊。我们过去其实有反复讨论过，像是课纲啊，那教学时数啊，教学内容啊，那以及我们在新现行的课纲里面鼓励大家去做反思，去做批判性的思考，那在教学的现场有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它当然就很多的这个讨论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困难必须要克服哦。那甚至于说有没有这样足够好的师资一起来搭配教学，那也是令人头痛的问题。
我其实没有机会做一个这样的尝试，因为我们课程时间通常很短，那比较没有机会跟学生这样一对一的去聊天。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容易不攻自破的。我举一个例子，因为希特勒他的想法是雅利安人是最优秀的种族嘛，那他所认可的一个优秀的雅利安人应该要是白皮肤，然后可能浅色的头发，金发，然后或者是蓝色眼睛。可是其实你去看他本人，那也许我们就可以提一个问题，说他怎么定义他自己的身份呢？或者说他是以什么身份来就是提出这一个主张，就是说雅利安人是最优秀的。其实他很多东西是跟现在的一些资料或者是我们去看一些历史的事实来说，我觉得很容易不攻自破，只是说学生有没有机会接触到这方面的讯息，
或者说有没有这个机会来做这样的思辨。
对对对，那我觉得就是还是先让学生有一个提出他自己的一个想法的机会，然后再去提供他一些可能不一样的看法。只是说我自己有想过，就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也可能要不能太挑衅他，因为如果说太怎么讲，可能讲的话如果太有攻击性的话，他可能会下意识想要去维护他自己的原本的一个立场。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
自己，我想那个在青春期的孩子应该都蛮容易这样。我想甚至也许不只是青春期孩子，即便很多人到了成年的，
对对对，成年的心态可能就是
攻，对，
我怎么可能会错这样。
对啊，然后看这好像到哪个年纪好像都一样。
对
对对，不断这种挑战对方，对方也许恼羞成怒啊，然后
对啊，对对
对，我也许我在辩论上战胜了对方，但在思想上对方还是不能接受。
对，所以说这个目的其实是要让他也能接受我的想法。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如果要建议家长要跟孩子们谈话，第一个就是好好的跟他谈，就不要先用责备的方法，然后呢用足够的时间慢慢讲，然后一起来读东西，一起来做阅读理解跟分析，然后来设想你是，我刚刚讲了，你就把纳粹的规则拿出来，那个纽伦堡法案拿出来，每一条我们都犯啊，我们都是纽伦堡法案要对付的人，看完之后你怎么还有办法这个钦佩纳粹呢？因为我们就是纳粹要被，就是要被纳粹要消灭的人啊。所以第二题我反而觉得只要有觉察反而是比较简单的事情。比如说我要举例啊，成绩很好的学生，然后他就歧视原住民，有没有？去年我们看到的在台大在台中一中的事情，那个其实跟纳粹的行为没什么两样啊，那可是没有觉察啊，学校里面老师没有觉察，园游会就给他办啦，那个什么言论自由墙就给他贴啦，对啊，那个才是麻烦的事情啊。啊，等到社会延上来发现我们没有错啊啊，然后甚至网络上你可能也看到很多看似支持这个发言的人的一些留言，他不客气啊，这才是麻烦的地方。
好，那么关于今天我们讨论到的这个案例呢，不晓得转角国际的听友读者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又或者你本身自己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哦？好，或者是你可能曾经也喜欢过纳粹，好，那你后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或者说你也许也是第一线的教育或者是家长，好，你有没有看过类似的案例，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一题的时候呢， 先前啊，也有跟我们的专栏作者哲翰啊，黄哲翰自己就是德国专业嘛，其实有聊过啊。那我们大概想法，其实刚开始都想啊，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中二病嘛。中二病的时候，谁不会喜欢这些这个看起来很酷炫的啊，很帅又很黑暗的东西呢？啊，即便长大了哈、啊，长大了他可能喜欢的这个德意志也是某一种暗黑元素嘛。这个在哲翰我们讨论这个先前做实体讲座讨论日本动漫中的 ACG 中的这个德意志文化啊，就有很多很有趣的这个类似的迹象哦。哎，但是其实人是会改变的，好，人是会成长的。就像七号，我个人啊，我国中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这个有一个漫画《神剑闯江湖》，后来应该翻译叫《浪客浪人剑心》嘛，啊。《Rolling Kenshin》《神剑闯江湖》的故事是描绘幕末跟这个明治初年的、日本政治啊，那以这个剑客为故事的主轴，那当中呢就有一些很中二的角色啊，比如说里面的反派人物志志雄真实啊，我小时候就非常的喜欢，哎，非常认同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啊，弱肉强食。现在想回想起来都自己都会笑出来，对不对啊？那当然长大了我还是很喜欢志志雄，就是我很喜欢这个角色的设计，但是你问我弱肉强食是不是变成我崇拜的一个主义啊？那就未必，因为长大了就发现自己才是那个弱肉啊，那个要被强食的弱肉就是我本人。好，那关于这一题哦，其实我们转角国际呢还会再做后续的讨论，那我们其实想要再请不同领域的人也分别来就这一个题目来思考或者延伸的想象，那也敬请转角国际的听友读者们可以期待我们在这之后还会做的延伸题目。那今天的这个重磅广播呢，我们也会做了一个访问的文字整理版，那我们会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好，那文字版里面当中会有一些补充的内容，那也欢迎大家来参考。我是编辑七号，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感谢你的收听，想知道更多详细资讯，请上网搜寻转角国际。